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继续看完启示录。启示录是一本重要的书，它讲到神救赎计划的完成，讲到旧世界的过去，新世界的来临，也讲到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里的盼望。所以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读它，但是它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那今天我给弟兄姐妹做的就是把它组织好了，有系统的跟弟兄姐妹来看一遍。我的投影片呢是有标题、有经文、有读经的一些反思，所以跟着投影片走，然后我听我做旁白的话，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对这个这本书有一些基本上的重点的了解。我也会对读启示录常常犯的一些错误，把它都一一的提出来。那因为在早堂的时候我没讲完，所以我在午堂的时候我中间可能会跳过一些我在早堂已经讲过的东西，我希望能够跟弟兄姐妹分享到今天要分享的最后的部分。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说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今天我们来静听主的声音，借着启示录来教导我们，求主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要知道说，启示录它是写给教会的一封信，那个作者是耶稣基督，收信人是亚细亚的七教会，也是我们现在的众教会。那代书人就约翰，他看到了之后他写下来，所以他是一个秘书，他是一个代书人。我把经文读一下，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里面讲的是将来必成的事情。他就差遣使者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然后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也就是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跟老底家那七个教会。但是每一个教会跟他们讲完之后都会加添一句话，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也是像众教会，包括21世纪的我们所说的话。那启示录有什么主要的信息呢？他第一个信息讲到基督是主，那弟兄姐妹不要忽略，就是凡是最重要的信息，它通常是最简单的，也是会被人所忽略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主这件事情，每位基督徒都应该清清楚楚，教会也应该清清楚楚，基督是主，不是基督宗教，也不是或者任何你崇拜的传道人或者是政治人物，是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教会的主，也是万民的救赎主。第二就是善必胜，恶必败。他讲到善跟恶之间的战争，就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打仗了，对不对？善跟恶之间，你如果存着善念去做事的时候，就会有恶出来。启示录给我们看到说，将来是从天上打到地上，天上的天使米迦勒跟撒旦打仗，到地上继续打，打到最后有终极的战争，但是结局就是善赢恶败。第三就是信耶稣有盼望，我们将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那个结局是美好的，就凭着这个美好的结局我们来度现在的这个日子。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有盼望的。他这本书是写给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那些受苦的基督徒，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他们读了之后心里得力量，这是他写信的主要的一个目的。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个敬拜这件事情呢，就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讲到关于敬拜，跟我们看到最清楚的敬拜的画面呢，是在启示录。启示录这本讲未来的书里面有6次讲到敬拜，那我把它归类成一开始是4次天上的敬拜，然后它有个好像是一个镜子一样的那个对称，我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是第4章的时候出现了第一次的敬拜，这个时候敬拜的是坐宝座的。第二个就是在第5章是敬拜坐宝座的和被杀的羔羊。那我们感谢主，就是这样每次教会崇拜一开始的时候，诗班带领我们敬拜神，我非常的感谢他们，还有那些预备的弟兄姐妹领崇拜，他们真下了很大的功夫。那我刚刚才听说诗班今天献的诗是肖师母自己写的，那教会里能够自己写新歌是好的无比的事情，然后那个用词也非常的精确啊，那这个是我们要感谢主。说在西区教会这间教会，你注意到没有？这间教会的会众是会唱诗的， 诗班不是唱给你听的，他带大家一起唱。你到别的教会里，你很少看到这种情况。那这是真正是一个会敬拜神的一个教会，别的教会未必如此。敬拜坐宝座的和被杀的羔羊，就是你看到的敬拜是两个，一个是坐宝座的，不是宝座上的羔羊，是一位是敬拜是坐宝座的，讲的是我们独一的真神。那另外一个是作为神在人间救赎的代表，被杀的羔羊来到坐宝座的面前，他讲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们这个诗歌的话就反映出的经文，他没有说宝座上的羔羊，而是说宝座前的羔羊。第三个是在出现第七章，敬拜坐宝座的和被杀羔羊，所以看到好像一个镜子一样的对称。然后就是到第十一章吹第七号的时候，敬拜坐宝座的。那我们来看看这四次的敬拜给我们一些线索吧。敬拜坐宝座的那个敬拜的对象是独一的真神，说他是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我们敬拜他。称颂的内容是神的创造跟主权。那每当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于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12+2作为旧约新约救赎之命的代表，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前敬拜那坐活到永永远远者。然后他们做一个动作，就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一开始说了他们是归荣耀尊贵给那位坐宝座的，那这个冠冕是一个归荣耀的动作。那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人间一切的荣耀，无论你达到了何等的地位何等的荣耀，我们基督徒心里知道这一切是神给的，是来自于神的。当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归还的动作，我这一切都摆到神的面，主啊，这是从你来的，现在归还给你，我这个人我敬拜你。然后看一看他们敬拜的时候所说的话，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不是说重复的话，说废话，它是有意义。因你创造的万物是因为你的智慧能力创造了，但说下面一句不是一样吗？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创造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次等的神，不是上面还有很多的神，像那诺斯底主义说的，给你一张蓝图，而你照这个给我造出来，而是说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的出现是他按着他的旨意，这世界上的一切是按着他的旨意，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敬拜坐宝座的时候，那个主题是神的创造跟主权，因为他的创造而有，就是我们的之所以是有还存在，没有神就没我们，所以呢，主权在于他，我们是归属于他的人。接着就出现了一个谁配揭开书卷的一个问题，那这是启示录的主题了，就是那本记载着人类历史的那个将来必成的事的那个书卷呢，被七个印所封住了。然后他们就找，天上地下满天的寻找，找不到一个配得，没有那个资格，就没有人有资格来揭开那七个印，所以约翰就大哭。然后24位长老中有一位都说，看哪，那被杀的羔羊，他配揭开那七卷。羔羊就从坐宝座的手中拿了这个书卷，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到后来他就一个印一个印的揭开了这个，然后我们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羔羊从那个时候出现之后，接着马上就来的就是对羔羊的称颂，羔羊颂。他们唱新歌，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大家注意，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就是每当敬拜的时候，如果有羔羊出现的时候，这个词就出现了，就是说各民各方各国就开始出来了，叫他们归于神，又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不是我们做王，大家知道我们是代理人，就跟启示录不创世纪第一章说的，天上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神让我们去管他们， 我们是神的管家，这个王权就是神给我们他的权柄，让我们能够代理他来做一个掌管，就管着一个 这件事情。被杀的羔羊佩德，这个时候天使出现了，也在称颂被杀的羔羊，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称颂的七重的颂赞，颂赞达到了最高峰，这是给被杀的羔羊。然后接着我们就看，就是一起来称颂坐宝座的跟羔羊。我又看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羔羊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那接着我们就看了一个对称的一个出现，到了第七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各国各民又出现了，这个时候讲到的就是你看有很多人出现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些是被赎之民。所以这里到第七章它是一个对称，敬拜坐宝座的和被杀的羔羊。此后我观看见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表示他们被羔羊的血洗白净了，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我们的羔羊等等。那这段的经文摆在这里，我们再看，就是再对称的到第四次，就是第十一章那个第七个号吹响之后，这个国成了我主和羔羊的国的时候，这些二十四位长老又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就敬拜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王权作王了。第五次第六，总共有六次，第五次的敬拜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他们唱的那歌叫做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那摩西的歌我们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看过，就是以色列人被神拯救出来过红海之后他们唱的那个，所以那个是救赎之歌。羔羊的歌也一样是救赎之歌。然后这些是得胜者的，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那看那些胜了兽，得胜者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大家注意一下那个内容，他唱了些什么东西，那个内容重要。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对称的哈，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异哉成哉，异哉成哉。然后万世之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在你面前敬拜。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圣经里也在想说，当新天新地的时候，有义居在其中，就是那整个的天地当中是义。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一个义和不义的一个混杂的世界。那义在圣经里的定义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叫做义。那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是不是都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呢？当然不是。当我们想要行义的时候就不义在那里，但是将来在一个新的天地里面，就是当神显出他的作为的时候，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而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就弟兄姐妹，我们心中神照着形象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主给我们的那个义。所以世人啊，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呢？他向你要的就是已经告诉你了，就是要你行公义。就神不会向你要你他不没给你的，他不会向你要，就已经给你了，你里面有的神向你要，他要你行公义。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做的跟说的话呢，合乎神的意，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最后的一次第六次的是出现了这个哈利路亚。大家知道在旧约里面是很多很多的哈利路亚，新约里唯一出现哈利路亚这个字的就是在这里，在启示录十九章这边出现了四次，它是三次的崇拜当中出现了四次的哈利路亚。那个经文我就摆在这里。那大家要知道说哈利路亚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呢，它是对人说的，不是对神说的，也不是对神说哈利路亚，因为他的意思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那当然是对人说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意思是呼喊大家都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那个是哈利路亚的原意。那这是第六次的最后一次的敬拜，我想跟大家做一些反思，就是敬拜的中心。在这整个的一系列的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就是他很清楚地指出一点来，就敬拜的中心是我们独一的真神，那位坐宝座的，以及他在人间救赎的代表被杀的羔羊，然后他们所称颂的内容，神的创造主权还有他的救赎，那这是我们歌唱赞美主的时候那个内容。但是就是越是简单越是重要的东西，它越容易错。你看看现在普天下就普世教会的那个所谓的崇拜这个东西是什么个样子，但是教会歧路亡羊，就是教会走错了路，忽略了敬拜的中心是神。很多教会的崇拜说实在的，它是要讨好人，讨好那些观众，让观众喜欢，但是敬拜的中心是神，不是人，是坐宝座的和羔羊，是救赎主还有造物主。我们诗班讲员全体的会众包括各位在内都是敬拜团队的成员，神坐在宝座上，他是唯一的观众。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带着那些乱七八糟的态度走进这会场的时候，我通常对他们是不太客气的，但要不然你就别来，要不然你了解到说这是我们基督徒敬拜神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摆出的是何等的心力敬拜至高的神，但你大摇大摆不把它当一回事，来错了地方，一个庄严神圣的场合。然后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养成这种习惯，所以你看那个崇拜之前大家也在预备自己的心，不像有些地方就是交头接耳的，他把这个敬拜神就当作敬拜神这一回事情。那会众不是来观赏而是来敬拜，诗班呢他不是来做一场演唱，不是表演，而是敬拜跟带领会众。那诗班在台上，他我感谢他们，他是在带领我们敬拜神。不，讲员也不是来演讲，就讲完了之后就算了，他是来敬拜跟证明神的道。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然后这个教会呢，我是希望说他一直把他这个好的传统把它保持下去。这个传统的造成是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功，那我们要把它给保持下去。那崇拜说到底它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想想我们这些人真的这一周过去了 是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那说实在的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心里并不是很专注的，我带着生活上很多的烦恼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来到那里，但是你知道那个崇拜的前20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很重要，你那个敬拜的时间，如果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诗班在带我们嘛，我们唱诗慢慢的到神面前来，你如果那个时候进入情况了，你里面的心已经预备好了，牧师讲到的时候你就已经预备好，但是如果你没有预备好的话，那那个时候你这一天就这个就崇拜就你有点浪费时间。这也是为什么说你现场的崇拜跟你说这个错误的观念吧，就是有人就是他我也不知道他做了多少年的基督徒，他老是以为说哦礼拜天就是来听到的，他不是来敬拜的，他是来听到，那听到还不是到处都一样，我上网的话多的是可以听的，我是听完一篇道的话，那我就主日就崇拜就结束了。那现场的敬拜跟你听到是不一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敬拜的场合是值得我们满心感谢神的，然后我们继续的就是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听神的道语。我这边讲了一个例子，就是我刚做神学院刚毕业的时候，我在洛杉矶一家蛮大的教会做这个助理牧师，管这个青年团契，团契里面有一个姐妹，就是每次崇拜的时候他是这个样子，然后有名的讲员来布道会他也是这个样子，我就奇怪的终于跟他谈一谈，然后 他就说了，我就是要等那个讲员来感动我，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来感动我。他就觉得说这个来讲来崇拜就是来听到的话看那个讲员的本事， 他讲得好他就感动我，我如果无动于衷的话，那是他的毛病，不是我的毛病。那我现在已经过了不几十年了，我现在都退休了，哎，这种人还真不少，还是在那里说我就是来听个道，看他讲得好讲得坏，他有没有本事感动我。那弟兄姐妹，启示录给我们看到那种出自于真诚的尊重神的以神为中心的奉献冠冕的大声的颂赞，那这个是崇拜的正道。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就人间的分歧在基督里面消失，就是每当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代表神的救赎，被杀的羔羊出现的时候，各族各方各国各民就出现。这些经文我放在这里。启示录中的种族和谐，就是神爱世人，就是基督的宝血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嘛。透过启示录我们看到天上是和谐的画面，那根深蒂固的人间分歧在基督里面消失。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圣经里给我们说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说基督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如果你有基督的话，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就这个和睦是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事情。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墙第一个是人跟神之间因为人的罪而隔断，现在在基督的救赎里面合一了。还有就是人跟人之间，在当时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那在21世纪的我们是各族各方各国各民。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建在十字架将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那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还讲到说，如果你信主的话呢，就是你得学会一件事情叫做并不分，你得学会这个并不分。因为我们是很会分，但是主耶稣是并不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无论你是种族或者是社会地位或者是性别，并不分。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就是神的义。信主也是这样子，不管你是谁，因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这个过程是需要接受，老实说是需要接受教育的。彼得就接受教育，那这个过程大家了解，在使徒行传的那个故事就是神差派彼得去哥尼流家里之前呢，先三次给他看到异象，天上降下来包袱，包袱里面装的是彼得认为是不可以吃的东西，神却跟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后来经过哥尼流的事情之后，彼得的心被神打开来了，他存着感恩的心在那里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就是这个老彼得，这个老犹太人，他一个从小的一个观念被扭转过来了。原来各国中呢，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对彼得来说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接受过程的。然后保罗他传扬的福音呢，他这样子说：我们世人都一样，就神的义因为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为什么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都一样。那他特别对犹太人，就怕你们听不懂，对吧？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罗马书3:29。然后到了启示录，一切的更加的明显。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好几次，就是约翰看到异象，他看到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站在坐宝座的和神的羔羊面前等等等等。就是这么就是弟兄姐妹，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特别透过启示录吧，我们的这些分歧应该求主的帮助能够消除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 我就是不喜欢大陆的人讲话的口音，我一听到就讨厌，被我骂了一顿。你连他是好人坏人都不知道，你光因为他讲话的口音你就讨厌他，那么如果我也不喜欢你讲话的口音，我连你是好人坏人都不知道，我就已经讨厌你排斥你，你怎么办？但是当人持有这种态度的时候，他们自己并不 aware of， 他们不知道，他们就去歧视去排斥。然后道理是听了很多，各国各族，但是我们都懂，到了实际生活，特别是那些小事的时候就一样。前两天佛罗里达有个人开枪打死了三个黑人，然后他就说我痛恨黑人。那现在这种事情我们看得多了去了，但问题是如果你是基督徒，而你持有各种的歧视跟偏见，那么你是真的信主了吗？你觉得自己还有资格来歧视别人吗？因为我们自己都是个有罪的人，为主的宝血所拯救。然后启示录跟我们讲的就是所有蒙基督宝血所拯救的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一点得要把它给落实做到了。下面这一段呢，我就想跳过去这个整个的启示录它的这个组织哈，就是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呢，我上次其实大致上已经谈过了，我想把它跳到第30几页，请那个同工帮我快转到第四个大项，就是邪恶联盟那个部分。要谢谢。对，这里讲到几个可怕的景象。一个邪恶联盟有三位，就是他们三个哈。第一个是龙，七头十脚大红龙，请大家注意一下圣经对他的描述，他是七个头十个脚哈。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大家注意到这个希腊的原文跟那个英文几乎是一样，就是英文是照着它，就是把它翻过来的，这个 dragon， 我们这英文就 dragon 哈，一样的，它的原来意思有一条大蛇或者是龙的意思哈。七个头十个脚，七个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然后有讲说这个龙是谁，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又叫做魔鬼，又叫做撒旦，所以这是解释清楚的，是迷惑普天下的。那注意到说不是很可怕吓死你的，而是迷惑你的，是迷惑普天下的。然后他被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跳到最后那一节，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好，经文我放在那里。第二个出现的是从海中上来的兽，它是龙的人间代表。就是大家注意到这启示录有两只兽，一个是从海中上来的兽，一个是从陆中上来的兽，他们两个不是同等地位的。那个从陆中上来的是前面的那个兽的那个仆人，所以到了后来的时候就说那兽指的是这个海中上来的兽。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头七脚，长得一样啊，刚才这个龙也是七个头十个脚，这个也是七个头十个脚，所以它是龙的人间代表。然后那个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但是这个兽呢，他就开口说，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兽呢，它是龙的人间代表，它的权柄是龙所赐的，表示它的地位是低于龙的，它是撒旦的仆人。这个兽是谁就引起很多的猜测，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就是其实不需要去猜它。兽有亵渎的名号，但是有它也有政治跟军事的力量，它跟圣徒征战，就是那个打仗当中的时候，我们曾经打败过，打不过这只兽，到最后才赢的，所以它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它任意而行42个月，表示说它的权柄有特定的数字，有个时间性的，到了第五次号吹响的时候，那个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度就昏暗了，那个时候他的国度就衰败下去了。 我们再来看第三，就是从地中上来的兽，那它是海兽的马前卒。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圣经怎么说这个特殊的这只兽的，说我又看见另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两脚如同羊羔，但是说话好像龙。羊头羊像羊羔，但是说话好像龙。然后他叫众人无论大小等等等等，就是受印记，就是要去拜那只海上来的兽。那么他貌似羊羔，说话如龙，表示他是经过伪装的。他看似是属神的羊羔，但是他其实是魔鬼的代言人。他叫世人去拜第一只兽，叫人受印记，那个印记就是魔鬼的印记。那这个兽是假先知，他迷惑普天下的人，他的能力胜过以往所有的先知。再往下看，就是兽跟假先知的结局呢，我就写在这里，大家自己去读。就到了第十九章十九到二十节的时候，就是在一次的战争当中呢，这个兽跟假先知啊，这里就有清楚说，那个第二只兽从地上来的那个兽呢，它就是假先知哈。那兽被擒拿，那兽就是海上来的那个兽，七个头十个脚的。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流着火黄的硫磺的火湖里面哈。龙的结局，到了第二十章的时候讲到说，还有一次的大战，然后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就是兽和假先知，所以现在是三个都进去了。原来是兽跟假先知被扔进去，然后那个龙那个魔鬼也被扔进去，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下面就是要讲的是几个我们常常犯的一些错误啊，就是关于这个敌基督的这个迷思。首先大家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查无此人，没这个人。就是我们以为启示录讲了很多关于敌基督的事情，但是就是启示录从头到尾这本书啊，没有出现过敌基督这个字。但是敌基督的确是在圣经当中出现过，他出现的由来呢，我跟弟兄姐妹做一些查经，就是他出现在约翰一书，然后把那个经文给弟兄姐妹读一下哈。小子们嘛，现在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过那敌基督的，这里括弧单数定冠词，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好些敌基督的括弧复数无定冠词出来了。然后下面那句特别重要，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是从我们中间出去。他原来在我们中间的，从我们中间出去，但是却不属于我们的。谁是那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这是圣经唯一出现敌基督的地方，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大小敌基督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属我们。那个大基督，大敌基督就是有定冠词的那一个，他是一个抵挡基督大有权柄的人物。那许多人，大家说现在要说明说，这是一种看法，也许很多大部分的人是这样子看的，就许多人认为他就是启示录中的那个兽，也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所说的大罪人、沉沦之子、不法的人，都指的是他。所以这是一种看法，但是敌基督这个字呢，并没有在启示录当中出现过。小敌基督就原本是基督徒，却从基督徒中间出去，好像那个约翰一书的背景的诺斯底主义者。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否认他是道成的肉身。所以弟兄姐妹，就是根据，就是你读圣经啊，根据圣经的说法，将来这个真的有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应该有个特性，就是他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他不是原来就是反对，他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然后但是却不承认基督的。 666这个字引起很多很多的臆测，圣经说这个是兽的数字，也是人的数字。经文呢是出现第十三章的第16-17节开始哈，讲到这个兽的数字，他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等等等等，就受这个印记，然后印记上有这个兽的印记，就是这个数字，就是666这个数字。疫情期间，你知道有很多人拒绝打疫苗，拒绝打疫苗的人，这个有很多是基督徒，因为在传道人基督徒当中，就有人就有一种说法，说这个疫苗是兽的印记，你如果疫苗注射之后呢，你就被印上印了，也就是属于这个兽的，所以千万不可以打。那这种说法导致一些人拒打疫苗，延缓了疫情的解除。那就是我有生之年就亲眼看到这个 barcode 这个条码的出现，当它刚出来的时候，就有不少的传道人基督说，有条码的东西你不可以买，因为那个是敌基督的印记，你如果买这个东西你就被印上印，所以你只能用那个传统的买法，还是一样一样给你算，不是这个哔一声就出来的，说不行。那这个也是来自于传道人，来自于基督徒。那我们现在知道说这就是一种科技嘛，方便了我们生活很多的一种事情。什么意思呢？愚蠢，纯粹是愚蠢。这种愚蠢的猜测还有盲目的跟随，使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就在世人面前，人家看我们是没无知的人，你们也会信。就曾经有一度我们是最有知识的，也是最有道德的人，但是几时就是他们排斥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原因的。哦，打疫苗你们也说是什么兽的印记 ，barcode 也说是什么，全球变暖你们也说是骗人的，这都是从基督徒的阵营里面传出来的。那难怪说人家说我们无知，然后看不起我们。但是以前这1900多年不是这个样子的。基督徒总是社会上最有道德而且最有知识的，很多人类科学上的突破都是基督徒做的，但不晓得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基督徒，那弟兄姐妹，就是说你不要听到什么就去信什么，我们明辨是非，然后我们也小心自己口里面说的是什么，然后为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里面，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最起码可以做的事，就不要轻易的听信谣言，我们不要说自己说傻乎乎的给人骗。兽的数目，这是一个谣言满天飞的数字。那我想跳一下哈，谣言满天飞的数字，就是在早期开始就有人把666加在逼迫基督徒的罗马皇帝上，所以像尼罗王了、窦米仙等人都被说，哦，他是666。那十字军东征嘛，人家就说啊，这些阿拉伯人跟突厥人呢，还有特别是那个很厉害的那个萨拉丁，他就是666。宗教改革，大家读过那宗教改革的这个历史，新教徒跟天主教徒血流成河，在英国在法国发动好几场战争，死了上万个人，然后基督徒就说教皇就是666，所以历代的教皇都常常被贴上标签。那现在的话，就是从拿破仑、史达林、希特勒、萨旦、胡森，还有很多的政治人物都被贴上666的标签。我想跳到就是上次我分享过的艾任纽的这个忠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第二世纪的人物，说在他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人在猜测这些东西了。他给基督徒的忠告就是说，当事情成就的时候，一切都会非常的明显，根本不需要我们猜测，猜测只是就是徒然无功的，我们只需要用信心安静的等待，敬虔度日，不要好奇，更不要散播谣言。米吉多的遐想，就我提几个常常被说偏的东西。哈米吉多顿在西方的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字，每次讲到说末日战争的时候，哈米吉多顿 Armageddon 英文讲的话就出现了。 十六章第六节说，将来敌对神的人会聚集在一个地方，叫做哈米吉多顿。然后就有专家跟我们说，哦，哈米吉多顿就是米吉多，米吉多在以色列的北边。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过好几次，所以总是把我们的目光引到中东地区，所以你就盯着中东看就对了。将来世界末日、世界大战呢，一定是在中东地区打出来的，所以你看看有什么变化，看中东。但这样子说法是对还是错呢？哈米，原文哈尔，意思是山丘。然后米吉多，哈米吉多顿就是哈尔米吉多合在一起的意思，那么就是米吉多山丘。但它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米吉多不是山丘，是米吉多平原。那附近倒是有个山叫做加密山，那米吉多平原既然没有米吉多山丘的话，那它是怎么回事？那有人说，哦，米吉多这个地名也是有意义的。就米吉多这个原文就是旧约时代的哈，它是希伯来字，它意思是说聚集的意思，人聚在一起，所以是聚集之处，聚集的山丘啊。如果是这样子解释的话，那倒是好。所以哈米吉多顿就是一个聚集的山丘，那聚集的山丘可以在东南西北各地都可以嘛，未必是在中东。那我眼睛就盯着那个叫做米吉多的地方，以色列北边看，那也许他在别的地方，他是聚集之处嘛，聚集的山丘。就是说弟兄姐妹，这讲到这些就是很多关于启示录的一些说法，它的猜测性是很大的。那如果我们自己不去了解，光是听人家讲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误会他的意思。那就是一讲到说大军营云集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对这个哈米吉多顿的这个大战呢，就是非常的痴迷。时局有波动的时候，以色列大战阿拉伯啦，波斯湾战争啦，美国攻打伊拉克啦，中美贸易战啦，俄乌战争啦，马上用所谓的专家出来就做一种事情，要对号入座。那我最怕这种对号入座的事情。他波斯湾战争他也对号入座，对错了，现在又有什么新的，他又去对号入座。但是偏偏是有基督徒，他就特别喜欢听对号入座。你没给他对上号的话，他觉得你功力不够。你把他对出来，他说这个牧师有功力，他都给我对上了，我现在看明白了。那这个是人的一种，就是说愚昧的猜测，无知的信从。那还有一种就是更严重的，一旦有人采取了某种说法之后，他就会根据他的这种信念呢去仇视别人。他就把我们是好人，你们这些是在哈米吉多顿要来打我们的，你们是坏人。所以有些基督徒就说，阿拉伯人都是坏人，阿拉伯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活该什么天灾人祸，他看的反而是幸灾乐祸。那有人觉得说，那些来的都是恶国人跟他的同盟，就是把这些给连在一起了，以至于说那些国家的人民或等等的话，他会仇视，他有一种仇视的意识就出来了。但是我们再想一下，就是说基督徒这样子做的话是神的意思吗？我根据一种猜测，然后对某些就采取了一些仇恨心理。可是明明耶稣基督他是仁慈善良的，为世人舍命的，耶稣基督只有爱没有恨，但是我跟从耶稣，然后我自以为是的搞了一套理论，然后再根据这套理论去仇视别人，那我们其实是远离了耶稣基督。那下面这段话我想要把我写的读出来，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尺度，在一个声音嘈杂的时代，信仰纯正的基督徒不应当沉默，当错误以正统自居的时候，正统应当出来说话。愚昧的猜测，无知的信从，绝非基督正道。明白真理，跟从耶稣，让世人因我们的善行归荣耀与神，弟兄姐妹，那个才是正道。有一个准确的测量，就是认识到人的罪性，看遍人间的丑陋之后，结果呢， 是排斥跟仇恨的心理增加的呢，那这种叫做假信仰。但是如果是接纳跟爱心增加的呢，那是真信仰。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到底，有谁比耶稣更了解人性？那耶稣为罪人做了什么？那我们跟从他的人应当是如何行？其实都是浅显的道理，但是偏偏就是会比较容易会看错。七年患难的谬误呢？这个我想，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我不想把它讲得太 detail。就是有人说这个大患难是七年，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你在启示录里找不出大患难有七年这回事情，但是有人一开口就说七年的大患难，那这也是以讹传讹。那他们所根据的，我想跳到这个那个拿但以理书说是那个配节好了，就后面一点，请同工帮我往前面走一下哈。就是在启示录当中没有七年大患难之说，可是呢，他们所根据的说，哦，那但以理书有讲到七十个七，然后最后说七十个中间最后那个七叫做一七之内，所以他说，哦，那就是说根据但以理书大患难有七年，那如果是这种解经法的话，我爱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可以讲的天花乱坠，但以理以西结我随便我选。那我们把读经班把圣经这种从头到尾读到最后的人就知道说这样的解释有多么的不合理。好，这个是七年大患难，这也是一个会发生错误的地方。还要再讲一个呢，就是哥哥跟马各的牵连啊，真的是牵连别人啊。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八节讲到最后的那一场战争，就是那个战争之后那个龙就被扔到无底坑的那一次呢，中间讲到了一个地名叫做哥哥。那哥哥跟马各他首先出现的时候是出现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八节八章，整章还有三十九章，其实两章都在讲这个哥哥跟马各啊。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就他的出处是什么啊？以西结书三十八到三十九章呢，就是他是这个哥哥呢，他其实是一个人，他是罗斯米舍跟土巴的王，有一天他会率领庞大的联军来攻打以色列人。但因为那段经文里面有讲到一个地方叫做罗斯哈，人家说这个罗斯跟这个 Russia 发音非常的相似，所以说哦，那就是俄国人。然后这个哥哥就是俄国，米舍就是莫斯科等等等等，就是都对号入座了。所以就认为就是说那这样这个就指的是，而且是有凭有据的，这边讲出来就是这些，这个就是这个名字就是现在这个国家，那个名字就是现在这个国家。他们进一步认为呢，就是示巴就是阿拉伯，底丹就是约旦等等等等哈。那弟兄姐妹，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把你现在的这个国家跟圣经预言对号入座的方法呢毫无根据的。他们是通常是出自于一些传道人个人的一种看法，或者是一种他们那个团体当中的意识形态，然后就去给他对号入座，然后一错再错。这二十年前对号入座错了，二十年之后又有新的局势出来，再对号入座还是不对。然后有一种理论叫做敌国论，就刚刚稍微提过了一下，就是荒谬的敌国论。我读一下啊，就是有人将末日预言对号入座，将世界分为敌我两个阵营，我方是神的百姓，敌方是抵挡神的国家，我方当然是好人，敌方当然是坏人。那不少传道人教会传讲敌国论，不少基督徒相信敌国论，将仇恨心理合理化，因为他们是坏人，所以我可以恨恶他们。那将圣经预言做自以为是的解释，再根据这个解释来合理化仇恨的心理，那它是一件既荒谬又背道的事情，真的是违背基督善道。人的价值哈，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是有价值的。 就是神以个人为单位，就是一个一个的来拯救。那这一段我这边看不清楚，我的这个上面没想没写清楚，大家自己看吧。就是神对我们的拯救是一个跟一个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有价值的。耶稣为你为我而死，他不是说耶稣说这一国都是坏人，我都把他们下地狱，那这是人的做法，不是神的做法。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人心呢也都是一样的。你看了，我们都希望得到人的尊重还有善待，遇到一个亲切的人，有时候真的是无缘故走到公园里，人家很善意的跟你打个招呼，跟你问好，你心里也快乐起来了。遇到一个亲切的人，听到一句称赞的话，你会感到喜乐振作。相反的，受到了冷淡、排斥甚至侮辱，我相信大家都会有类似的经验。只因为自己的种族或者国籍不受欢迎，你会感到很受伤，那别人也是一样。那你的选择，那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深感自己蒙恩深重哈，愿将基督的爱跟人分享。神所爱的我也爱，主耶稣所接纳的我也接纳。就那种排斥、厌恶、仇视的事情呢，就是说我们不去做就是了。好，双城记与二妇人，我想跳着看了，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从十七章一直到二十章呢，是讲两座城的故事。一座城市叫做巴比伦大城，那它是人的城；另外一座是新耶路撒冷城，它是神的城。然后中间的就是中间那两章，就十七、十八巴比伦城，跳到二十一、二十二新耶路撒冷城。但中间十九、二十呢，就是说出巴比伦进入新耶路撒冷的那个过程。那这个是启示录最后讲的。然后在两座城呢，又以妇人来表示，他特别说巴比伦大淫妇。淫妇代表说背叛神的人类，淫妇就是对丈夫不忠的人，他代表的是对神背叛神的人类。然后说耶路撒冷是新妇、二妇人两座城。那这是最后的一个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倒是想给大家看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花了两章的时间来讲这个巴比伦。这其实讲巴比伦第二章只是一个灾后访谈录，已经灾难降临大巴比伦，然后访问那些你对巴比伦的灾难有什么感想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人发出他们的感想。但是讲到巴比伦本身的那一章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叫做货物清单。我给大家来看一看巴比伦的货物清单。讲到巴比伦所买的东西，货物，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大家看最后那两样，和奴仆、人口，这是他的货物清单。就是非常奇怪，在讲人类就是未来的这种书当中呢，出现一份详细的货物清单。这份清单就讲出巴比伦人他的日常，他买些什么东西，吃什么用什么。就是他对最特别的是他的开头跟结尾，就是他开头是金银宝石，结尾的时候是奴仆人口。就我们出去这个购物清单里面大概没有这些东西，今天要到 supermarket 买点宝石吧，或者说那买两个人口回家吧。但是这个是他们的购物清单，就他是一座奢华的大城，但是就是最后的那个东西，人对他来说是货物。然后跟大家看一看他的那个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打了一个比方，就是说他们去买东西，老板我要买一个身体，买一个soma，老板我要买个soma。好，那你看来对地方了，请看我们这里的soma都是最棒的，你看上的是哪一个呢？中间那一个， 我田里面缺人手，那个索马看起来很健壮，就要他，眼光真好，这是我们最上等的货色，打八折，特价优待。就是出现了索马这个字，中文是翻译，我们中文翻译成奴仆，英文的翻译好几种， NIV 跟 NASB 翻成是 slaves， 那是跟中文的翻译一样，但是只有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它是忠于原文，它把 soma 就是 body， 就是身体的意思，它就翻成 bodies， 身体，很多的身体，就这个身体是一种货物。身体之后加上一个字眼，这个 suki 和 anthropos， 这中文翻译成人口，原意就是说两个字嘛，是灵跟人，人的灵，或者是说有灵的人，就是说你们把它当作是身体的那个东西呢，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跟你同样的是有价值，被神所造，被神所爱，但是被你们列在肉桂、香料、牛跟羊当中，是一种货物。巴比伦后来毁灭他了。那么十一跟十二我重点看一下就结束了。善与恶的结局，简单的说就是善赢了，恶输了，然后中间的这些打仗的经过请弟兄姐妹自己去看。最后那个千禧年跟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我也写在这个讲义里面。这关于千禧年我特别提出一下吧，就是它唯一出现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里，启示录第二十章，它短短的一段的经文呢，成为一个神学争论的一个热点，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因为这样子这么一短短的经文搞成一些不同的学派，各学派之间因为观点不同而彼此争论，甚至说如果你跟我的观点不一样的话，我就不同你们 fellowship。 那其实这你且不论这个千禧年到底是前还是后还是无，但因为这么一段经文引起轩然大波，彼此争论也是一件怪事情。大家自己去读这个千禧年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也讲得很清楚，那这个是最后的审判了，这个审判之后就再也没有拯救了，那大家也自己去读。第十二，那今天我要讲的最后的一点，就是从耶稣开始又开始，重点开始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重生得救新造的人，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开始。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保罗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开始又开始。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个观念，说启示录不是讲到说人最后就没了，也不是说旧的天地受到神的惩罚，而是说感谢赞美我们的天父，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个新的开始，而这个开始是直到永永远远，跟我们现在有限的寿命不一样。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眼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黑夜，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关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在人间等等，请弟兄姐妹自己去看。神永恒不变的旨意就是说，我们做神的子民，神要亲自做我们的神，这件事情呢将来必要成就。关于这十二个门跟十二个根基呢，很有意思，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自己去看。我特别给大家提到这个圣城的尺寸，因为中间有个翻译的问题，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翻译为四千里，它的长宽高都是一样的，都是四千里，但是原文不是这样子，原文是说它的长宽高都是一万二千个史达顶，那史达顶是一个测量的单位啊，它和现在的尺寸的话大概是2400公里，但是原文是一万二千，就是十二乘以一千的意思。然后它的特点是它的长宽高都一样的，那在圣经里面只有一种东西的长宽高是一样的，就是至圣所。摩西的会幕至圣所是十肘乘十肘乘十肘，所罗门的圣殿至圣所是二十肘乘二十肘乘二十肘，将来的这个圣城天新耶路撒冷 长宽高都是12000个史达顶。伊甸园哈，最开始的时候，创世纪有一段伊甸园，启示录伊甸园又回来了，这是圣经的一个重点。结束的时候讲到启示录的七个福，我也放在那里，可以请弟兄姐妹自己看。然后启示录整本书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作为结束，这个在开始我们读经的部分已经读过了。今天作为结束的话，我想把一段这个反思的言语呢，就读一遍给弟兄姐妹做，作为我们正道的结束，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蛮有盼望的，所以它是人生的意义，历史的进展。不要怀疑主的好意，在基督里蛮有盼望。人生有意义吗？历史的进展有方向吗？从呱呱坠地到满头白发，到化为黄土，我们来到人间的一场的意义的，意义何在？古往今来活过来的人所累积的这个历史，又是为了什么呢？人活着，我们应当追求人生的意义吗？应当为了比舒适的生存更高的目标而努力吗？还是说我们看开一些，洒脱一些，就是像以赛亚书所说的，宰牛杀羊吃肉喝酒，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中国人的诗词啊，或者是如李后主所言，雕栏玉砌不过是不堪回首，或者如东坡居士所言，千古风流不过是人生如梦啊。君不见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一壶浊酒喜相逢。那我们何妨开怀畅饮，将那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们所熟悉的苏东坡的《念奴娇》，讲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最后他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生如梦做结束。许多人对这首词有很深的认同。那么东坡居士绝美的词句，或者能够暂时帮助我们排遣愁怀，但是没有办法填补我们心灵的空虚。我们人是本能的寻找意义，这不应是，就是说这不是应当不应当的问题，真的坦白说，这不是应当不应当的问题，就是我本能的求生存，也本能的想过好日子，也本能的会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物质已经丰富但找不到意义的人，因为心灵空虚的缘故，他其实还是过的是苦日子。意义来自于哪里呢？那弟兄姐妹，意义来自于每个人的价值观。你去做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哎，就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那有价值的事情一定是大过我这个人的，大于个人的。好比说一个人他很爱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兄弟子女，他做了对家庭有贡献的事情，他就觉得非常有意义。那有些人是对国家社会等等，他就这样做了，感到有价值。很少有人因为说吃了什么美食，穿了名牌的衣服而感到有价值，他可能会暂时很高兴，但是他结果还是觉得挺苦恼的，他不觉得自己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那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人生向神交账，就是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说神在乎你如何生活，神在乎你这一生是怎么过的，神在乎，他还预备了最后的审判，他还预备了整个将来的新天新地，神在乎。那光是神在乎这一点，我的人生就具有无比的意义。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最终的价值就是神，我被神所在乎所看重的这一生是有价值的。那么我如何生活，如何努力，有无比的意义，因为神在乎我。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历史的进展并非是没有方向和意义的，就是历史朝着神所命定的那个结局在那里走向去。霸权的兴衰，朝代的替换，不过是历史洪流当中的一个浪花，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类的大河朝着一个固定的结局躺去，将来必成的事情，会按照神的旨意逐一发生，最终是新天新地的来临。以启示录的眼光来看人生跟历史，所激发出来的是积极的心理，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类的未来是光明的，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是欢呼。最后与人类的历史比较，我的人生是短暂的，与天地比较， 人类的历史是短暂的，然而就连天地都要过去，唯一真正永恒的是神，意义是在永恒里面，那意义是在神里面。最后读诗篇102篇26到27节，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的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读到启示录，可以做分享，可以思考其中的意义。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赐福给弟兄姐妹，因为你说凡是读在书中的预言并谨守遵行的人就是有福了。愿主祝福大家，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